阿华经里讲啊，佛种从缘起，佛的种子啊不错，我们都有，但是要从因缘而生，外边没有修的缘呢，你成不了佛。你有这个种子，没有缘，没有修啊。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有佛性，知道不知道？我想大家都知道。你修了没有？没有修。你知道有佛性，你没有修，就说明你不是真知道。说真知必能行，不能行啊，说明你不是真知道。我们知道有佛性，可以成佛，你没有修啊，你没有修就说明你那个知啊不是真知。所以在华严经里讲，知这一字众妙之门，这个知道不容易，但是知道要接着要力行，要实践，不力行不实践，这个知啊等于没有知道。所以这个行深修行的深度啊，要从前而入的。从前苏东坡呀有几句话，他在庐山说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在没有修以前呢，看着庐山啊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有岭有峰啊，远近高低不同，这是在没有修以前。你不认识庐山的本来面目，就等于我们成天在心里边不认识心，如同鱼成天在水里边不知道是水。我们只能见到色法，没有看到心法。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说修行啊，要由渐次而入。他又有几句话，说苏东坡跟佛教很有缘，尤其他跟佛印禅师啊缘非常深，佛印禅师度他。他最初是功高的，功高我慢，看不起佛教的。稽首天中天呢，光明照大天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以为这个境界很好，拿去给佛印禅师鉴定一下。佛印禅师上面给他批四个字：放屁，放屁。送回来之后啊，他非常发脾气，说这个老和尚怎么不懂礼貌，我这个境界给他印证一下怎么是放屁啊。他气不过，就坐着船呢就找佛印禅师。佛印禅师说，你八风吹不动，我一个屁就把你打过来了。就是我们修行要深，不能够被境界给吹，这个境界啊，一吹我们就垮了。说苏东坡他说那个另外四句话：西湖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急着归来无一物，西湖烟雨浙江潮。我想西湖的风景天下有名了，浙江的潮水大家也知道，说伍子胥那个潮水一来，那个水呀、啊、比二层楼还高。说西湖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没有到过西湖，也没有看到浙江潮， 非常遗憾。去了之后，机智归来无一物，等他回来之后啊，一无所得。赢就是西湖烟雨浙江潮，这说明我们修行啊到了最高的原则呀，应该是无所得的。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过，要有所得，修行不究竟。我们真正到那个无所得的时候啊，才知道虚费了草鞋钱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，开悟这么容易，正果这么容易，何必这样子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。但是你不是搞了一辈子啊，你这个开不了悟，修行没有深入。说行深修行啊，要深入，不要漂浮，要漂浮我们就不必修了，也不要敷衍。真正到那个深度的时候啊，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，你像观音菩萨，因为心经啊跟观音菩萨因缘很深，观自在菩萨嘛，行深，这是他引证观音菩萨修的观音法门。苏东坡走路啊超过了住店，那么看着一个住户，一个人家，他一敲门说想要借住一宵。这里边一个老太婆一看呢，啊，书学士啊，他可以，我出一个对子，你能对得上来，我就借给你住；你要对不上来呀、啊，恕不借住。苏东坡讲做对子没问题啊，这是啊，手到擒来。他讲寂寞守寒窗，是我很寂寞的，我一个人。说寂寞守寒窗，守住这个寒冷的窗户，寂寞守寒窗，寡许宁庸寄客玉，我是寡妇，我丈夫刚刚死，能不能留你住，你给我对。说寂寞守寒窗，寡许宁庸寄客玉，这苏东坡这么一想，说我也不必对了，你叫我住我也不住了。他自有一个寡妇在里边，你怎么能够去借住呢？是真正观音菩萨度啊，就专门度这些功高我慢的这个文人才子。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，我想讲故事省得睡觉了，因为辛苦了一天了，晚上很容易打瞌睡。有一个商人家里供观音菩萨，他出去啊经商，在没有走以前呢，观音菩萨给他托个梦，说了四句话：逢桥莫停舟，欲游便摸头，斗鼓三声你，苍蝇捧鼻头。这个他不懂啊，逢桥莫停舟，遇见桥不要停船， 遇油便摸头，要遇见油啊，把头摸一摸。一斗的谷子啊，有三升米。苍蝇就是乌蝇啊，苍蝇把这个毛笔的头给糊住了。当然不懂。第二天呢，他就出发了，坐船呢。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就是个船呢，小船了，帆船呢。跟他们同伴呢去坐船出发，遇见一个桥，很宽的桥，太阳很大。有人提倡说，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船呢停在桥下休息休息，乘乘凉。他这么一想，哎，不对，有这么一句话，逢桥莫停舟啊，不要停船，我们还是划过去吧。刚刚一划去，这个桥就垮了，桥就垮下来了。大家非常感谢菩萨，哎呀，要不是菩萨这一句话呀，我们全部啊给压到水里去了。生意做好了回家了，因为家里边供的观音菩萨前面有油灯啊，他把这桌子擦一擦，一个不当心的把这个油灯碰洒了。他一看见油啊，他说遇油便摸头，他一边擦这个油啊，拿这个油的手啊，把这个头这么摸一摸，也是莫名其妙，反正叫他摸头他就摸头。古人呢，女人头上擦油的，男的头上不擦油，晚上睡觉，跟太太睡觉。那么他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太太红杏出墙外边有个野男人，两个人商量好说，等着这个老板回来把他杀掉，他们两个做永久的夫妻。等他睡觉了，这个坏人来了，拿把刀，当然没有电灯了，他这么一摸头上有油的，可能是杂毛了，杂毛台毛哈就是女孩子就杂毛了啊。那么一看一摸那个没有油，因为很巧那个太太晚上没有擦油，他上去一刀啊啊，就把那个没有擦油的给把头砍下来了，就把他太太的头砍下来了。打官司吗？谋害亲妻呀、啊！他说不是有意的，也不是我，因为我走的时候观音菩萨给我托梦，说逢桥莫停舟灵了，遇油便摸头也灵了。那么绍兴司爷那个时候没有法院啊，县官就可以判。他们有个绍兴司爷，他说你还有两句什么？他说是。斗谷三升米，苍蝇捧鼻头。因为县太爷本来要想判他死罪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很多的乌蝇啊，把这个毛笔的头给他糊住了，写不下字去。这个也很奇怪，他说还有一句斗谷三升米。那么大家一想，一斗的谷子有三升米，一定有七升糠啊，不是康熙就是齐康，说叫这个巡捕啊出去啊查一查有没有姓康的，叫老七。这一问呢，一个杀猪的叫康老七，把他抓来了，板子打夹棍夹，从前不怕你不招啊，就招了，那么就把他放掉了。注意啊，观世音菩萨他冥冥之中加倍我们，但是我们呢很难以很明显的想到，这是观世音菩萨他修行的深度，用种种的方便呢来度众啊。行深，我们再回头再讲行深两个字。 们借用《楞严经》里边的话来解释行深。大家都知道《楞严经》啊，是窝难误作饮食回来之后啊，请求佛跟他说妙奢摩托三摩禅挪最初的方便进入花屋之门。我们现在都在门外哦，不错了，门外做得很风亮了啊，但那个风亮啊不如到里边做得好了，听得近了。说窝难就是没有进入花屋，花屋就是宝藏啊，三德密藏。他应该怎么可以进入三宝之门，进入花屋之门？妙奢摩托就是子，三摩就是观，禅挪就是子观不二。但这个名词是天台宗的名词，一般来讲呢，妙奢摩托就是定，三摩就是慧，禅挪就是定慧平等。佛陀就开示他，用渐次而入的进入行深。你要想修定啊，修妙奢摩托的子，要先破实显根，把这个实破掉，显根。所以在唯识中来讲啊，愚者难分实与根。这个实根的根呢、啊，如同蜗牛之两脚，同时出，同时入。你比如我们眼根跟眼识是两个东西，不是一个东西。眼根是能见的，不能分别；眼识啊是能分别不能见。这两个要合作，这两个要合作、啊、才能发生作用。但是你修学佛法的呀、啊，要把这个识把它消灭。这六祖大师讲啊，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身活。念头就是识，起心动念那个念字头就是识，把这个识打死掉，留根。说破识显根，有眼根可以见嘛，有耳根可以听嘛，可以六根互用。这个识啊，是生死的根本。注意啊，说我们听这个经啊，要把它那个能够实用的之处把它抓出来，毛病就在识。不依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修学佛法不能分别，一分别就落了识了。所以要破识显根，但是这个识很难破的哦。古人有几句话，是八个兄弟共一胎，一个伶俐一个呆，五个门前做买卖，一个在家把账开。八个兄弟就是八十，八十是一胎所生，是唯心所现。说八个兄弟是共一胎，一个伶俐一个呆，伶俐就地区摩诺师，一个呆子就是第八窝的也是，第八窝的也是就含藏师。这个地区摩诺师呢指我，好地他也搬，坏的他也运，都交到这个仓库里去，交个第八窝了也是。说地区莫诺师啊， 以第八师为主人翁，是随所生所寄。你第八窝的也是投胎，投到上面去他跟来了，投到下面去他也跟来了，说有个我，他的后边的老板就第八窝的也是狐假虎威这么个东西。说一个伶俐，一个呆子，呆子是不分好坏的，一理全收。说那个脑子里边呢、啊，善恶的种子啊装满了。说八个兄弟共一胎，一个伶俐，一个呆，五个门前做买卖，眼耳鼻舌身对外，等于店铺里边呢小伙计啊，接触外界。五个门前做买卖，一个在家把账开，写账管账，第六意思，第六意思专门写账。前五师啊专门对外，第六意思啊内外都对。但这个十啊，每一个十啊都有四种形象，一个见分，一个相分，一个自证分，一个正自证分，每个诗里面都有四个程序。这加一个体育啊，开店，就拿我们寺里边前边那个啊演文寺开那个店一样，录音带放哪个架子上，什么书放在哪个架子上，这是全是他的权，这是相分。见分呢是经理，他收来的钱呢要往上交，不能放他袋子里去，他只能是相分，等于伙计，但是他能够罩得住。你比如说你演文司啊，你在慈山寺能罩得住吗？我罩得住啊，上下午说了都差不多。这个相分呢、啊、就是这么情况，但是他后面有个经理，经理好像是监院吧，啊，把钱要交库，这是见分，见分就等于是经理。那么经理他可以指挥相分，经理的后边有一个董事长，董事长比经理大了，所以这后边就不能比喻了啊。董事长的后边有太太，相分把这个钱交给见分，啊，见分把这个钱交给自证分，自证分把这钱拿回去交给正自证分，说董事长的太太权最大，这后半段就不能拿我们庙里边比了，就等于这个一个十啊都有四份。有见分，有相分，有自证分，有正自证分。所以在这个在时上啊，我们要把它打垮掉，这个时是最不好的啊。它有群众的，很难也把它消掉。所以在这个修行啊，第一关要把这个识打掉。一没有识啊，就平等的境界就现出来了。所以在这个心经的后半段呢，啊，就在舍利弗之后，都是解释这个二十五个字。这个前面这个二十五个字啊，是应该是总纲，从舍利弗下边就是解释这二十五个字，说行深修行呢、啊、要有深度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在般若经里边呢 引用观世音菩萨修这法门，说不能够离开观音法门。般若波罗蜜多，我想这个是六度，般若是智慧，波罗蜜就到彼岸，用智慧才能够从生死的此难到涅槃的彼岸，没有智慧啊，了不了生死的。你像我们早晨上殿呢，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三乘，六祖大师啊讲经以前呢，也不念开经偈，也不念释迦牟尼佛，都是唱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呢，它有个来历，因为第十天呢有个太太叫舍子夫人，长得卡碎，修罗呀，女的漂亮，男的丑，第十天呢经常到世间上，到人间来听法。他这个太太一看，说这个老头怎么天天往外跑啊，他就怀疑了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就跟着他的车呀，坐在后边跟下来了。跟下来他一看呢，他进到佛堂里边来了，到大讲堂听着释迦牟尼佛在说法。这个时候他长得漂亮，大家也不听佛法了，这个眼睛一律就看他，看他太太。这个第十天呢，回去就把他太太揍了一顿。他说：“我不叫你去，你去打一闲岔啊！”你看这个女人呢，一擦烟抹粉啊，还弄点红漆呀 啊，很打一闲岔。揍了一顿，他回去跟他老爸爸讲了。他说：“第十天打我，他这不可以，他怎么可以打你呢？我修罗嗔恨心最重的了。”发兵，发这个修罗兵，就跟这个天兵天将打。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了，这个修罗他不要命的。天兵天将好不容易升到天上去，他不会舍命的，打败了。打败了这个第十天呢，一般讲就是玉皇大帝了，就求佛，说这个修罗老跟我们打，我们又打不过他，怎么办？他说：“我教你一个方法，在打的时候啊，以自取，不以力敌，用力量你打不过他，他拼命嘛，要用智慧。”所以叫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我们早上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那就是跟魔王战斗的，要大声的念啊，要拼命的念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那是降魔的。修罗再一打，这个天兵天将也不跟他用刀兵了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摩诃就大，般若就智慧，波罗蜜就到彼岸，战胜，用智慧，修罗打败了。修罗打败，这个修罗力量很大的，两个手可以托日月，两个脚可以踩海底。打败的时间呢，他钻到哪里去了？钻到藕丝孔里去了。藕丝啊，藕断丝连那个丝，他可以钻到藕丝里，叫你找不到。所以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但这里边牵涉到六度法门呢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六度，度是次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。这个六种啊，布施、度兼贪、 监坛就一毛不拔的，不是可以住监坛，次戒可以住毁犯，首戒嘛就是可以住这个犯戒的，淫辱啊住嗔恚，精进住懈怠，禅定度散乱，智慧度愚痴。所以说般若波罗蜜多要行到深处，这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修什么呢？修六度，菩萨都是修六度的了，罗汉们修四谛，修十二因缘，菩萨修六度。所以说修这个般若波罗蜜要相当的深度，可以啊度脱了这个六弊，六种弊病，六种弊病。偏贪是个习气，根据啊天台教官来讲啊，烦恼容易断，习气不容易除。你说你不贪不嗔可以，说叫你把这个习气整个除掉啊很难。有一个佛弟子，他过河不坐船，也不脱鞋，他喊这个河神呢、啊、给他把水给他断开，他小辈你给我断流，我大罗汉要过河，经常这么喊，奴卑啊那个卑啊，叫毗陵切佛陀罗汉。这个河神呢就是告状去了，到佛前去告状，他说你这个弟子太没有礼貌，我给他把水断了没有关系，不要喊我小卑嘛，我也是个神嘛，应该喊我大神才好嘛。佛陀这么一想是对呀，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喊他小卑呀、啊，应该喊他大神，应该向他赔礼。哦，这小卑你莫嗔呐、啊，说小卑你不要发脾气啊，我很对不起你小卑啊，把这个河神搞这个啼笑皆非。本来想找点便宜，又叫他喊了好几声。佛陀就跟他讲因缘。他说你们过去啊，你生生世世在他家里做奴婢，他喊惯了，他一看见你就喊你叫小辈，你就今天成佛他也喊你叫小辈佛啊，这是习惯，习惯很难除，他喊你小辈他心里边并不是功高我慢，是一种习惯性，这种习惯呢很难除。说根据教派来讲啊，罗汉断这个祸容易啊，要想断习气也要证到必至佛果，证到必至佛才能断习气，所以必至佛呀以这个以声闻比较下来比较高一低。还有佛一个弟弟，佛的亲弟弟呀、啊，佛陀去度他出家，他不肯出家。有一天呢，佛陀带着窝囊去到他家里去化缘，托钵了吃饭，窝囊就跟他讲说你哥哥来向你化饭，你赶快把饭送出去。那个时间哥哥给弟弟向弟弟化饭是没有话讲的，等他把饭送出来之后啊，佛陀回去了。窝囊讲说佛陀讲了，说叫你把饭送到奇树几孤多园去。这个孙陀罗南陀啊，就把他饭送到几孤多园。到了几孤多园呢，佛陀就下命令关三门，上锁，拿剃刀，我给他剃头。哎，他说不行，我家里太太还等我吃饭呢。他说你那么舍不得你太太呀、啊？ 他是给我带的咖啡啊。他说好了，那么这样子我带你去个地方参观参观，你把眼睛闭起来跟着我走。他把他带到33天上去了，刀立天呢就是玉这个须弥山的顶天，一上去一看哪里这个美女天女啊好多，自言自语的，他说我们真正等就无聊了，我们本来说等到这个孙陀罗南陀在银世间死了之后啊升到天上，我们大家都给他做太太都服侍他，哎，他说不我就是孙陀罗南陀，说那不行，你还没有死啊，你要死了之后才能升天，升天是化身的，不是胎生。那么佛陀把他带回来，说你今天看见天女跟你太太比较起来怎么样？哦，他我太太还不如猪八戒，那不能够相比了。天女怎么能跟这个凡人的比较呢？说好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他把他带到地狱里去了。一看到两个小鬼在那烧火，烧那个油锅呀，就像炸油条那个锅呀，在那烧。这两个小鬼也是自言自语说，孙陀罗南陀呀死了之后啊升天享福享尽了，直接下油锅，那个时间我们两个再加火砸他，他也不想我就是孙陀罗南陀了，赶快回来。这个时候他才放下他太太啊，出家了，安心了。但是虽然是出家安心呢，在听经的时间呢，大概是有小姐，老太婆她不看，有小姐一来呀，她从头至尾打量。这小姐就提出反抗了，说佛陀你这个弟子不规矩，我们来听经他怎么来看我们三维呀、啊、佛陀就讲说他是有眼无心，眼睛啊他就看，心里边并没有分别你是三维多少寸，这是习气。但是习气也由业障来的，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还是多给你们讲点故事比较好啊。佛陀在世时候讲经，来一个婆罗门女叫孙陀利，说在佛陀九脑里边有这么一脑啊，孙陀利的棒，毁棒，他自己拿个洗脸盆放在他这个衣服里边，表示他有怀孕了，肚子大了。见到佛陀啊，他在下边就喊了，说佛陀呀，你倒是很好，受万爷的恭敬啊，我们两个这个解精品怎么处理呀、啊？佛陀也不理他，还在讲经。这四大天王有点看不过去了，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没有礼貌，变一个小老鼠钻到他的衣服里去了，把他那个绑那个洗脸盆子那个线呢咬断了，洗脸盆子噼里啪啦掉了，他肚子也消了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东西了。消了之后啊，佛陀就讲因缘，说我们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这个一念都不能差，一念差这个智慧就隐蔽了。他说在久远劫以前呢，我们有两个地球，我是两个地球之一，一个地球啊开悟了，一个地球没有开悟，我是没有开悟的地球，释迦牟尼佛讲。那么有一个太太专门供养这个开悟的地球，我就放不下，我就给他们造谣言啊，说这个太太呀、啊、跟这个地球啊六根不净，不干净不清净，当然这个开悟这个地球无所谓，你怎么讲他不理会你了，但是这个夫人呢受不过，他说好，我将来早晚要报你，报复你，这样子生生世世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还变一个啊，弄一个洗脸盆扣到肚子里去毁谤他。你像 不能在僧团里边不能娶嫉妒，尤其在四众弟子里边不能生彼此。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注意这个智慧，注意这个实践。行深就是实践，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智慧。那么这个两种啊，要把它合起来说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，我们不必详细讲它。这个每一个都有故事，故事讲的太多了，好像你这个老狼怎么专门讲故事来给我们听了，啊，故事讲的太多了。这个六度都有故事，每一度里边都有故事。有布施的故事，有自戒的故事，有忍辱的故事，啊，精进的故事，禅定的故事，智慧的故事，在佛经里都有。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谈。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，这是讲观世音菩萨啊，说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换句话说呢，所有的菩萨都叫做观自在菩萨，并不是专有的是观世音菩萨。大梵菩萨都是自在的，我跟各位讲了好几次，说观自在菩萨他修行到深度的时候，修六度度六地，那个时间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是功夫了。一个照，一个见。什么叫照？就是猫抓老鼠，老鼠没有出洞以前它会算，出了洞之后它就不会算了。这个猫啊，专门在那个老鼠洞门口等着它，眼睛不短。就在我们修学佛法的，不能有一念的懈怠，有一念的懈怠，这个老鼠就跑了。要把它看牢，啊，照得住，你照得住，我这个老鼠就不动，不动你就可以看见它了。你要照不住、看不住它呀，它就跑了。一跑你就见不到它了。注意，照见两个字是功夫，是境界。照得住，把它照住，它就不敢动。你像这个小偷偷你的东西，你先把他说破了，他就不敢偷你的。你要不把他说破，他可能啊要下手偷你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物，把他罩得住，罩住，罩住之后啊，他就不敢动，妄念不敢动。主要什么是妄念呢？我们要了解它。说定度中有一句话，不怕念起，就怕举词。起心动念没有关系，哪一个不能不起心动念？觉悟要快一点，要悬崖勒马。说照，一照住啊，它就这个光明把它一照啊，它就不能动了。不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见它本来面目了，它的狐狸尾巴就现出来了，就见。如果说好一点呢，那就见到本来面目，见到本性了。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呢，蕴藏在我们心的深处，叫五蕴。有的时候叫做五阴，阴伏在深处，叫你见不到它。五蕴，哪个五蕴呢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五种啊，把它合拢来呢，就是色、心、二法，色法跟心法，再把它合拢来呢，就是我。 说这个东西哪个的？我的，这里边就有色法心法，再把它分开就是五蕴。我们看不见，说照不住看不见，说照见五蕴皆空。你要能够照得住，能看得见，五蕴不能动，就空了。说弥陀经里超五浊了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啊，五蕴不动，五浊就出去了。什么叫色蕴？色法。
为什么呢？他自己解决了问题了，啊，不会引起他人痛苦嘛，啊。那么现在更进一步来说，大乘人苦能度他，同样你是面对苦的，小乘人的呀耐不住个苦，他去解脱了。大乘人者呀，因为他这个耐苦的心强，他那儿的苦，为什么呢？为众生所苦嘛，能度他呀，他这样子啊才能。